大方广佛华严经离世间品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说三世，何等为十？所谓过去世，说过去世，过去世说未来世，过去世说现在世，未来世说过去世，未来世说现在世，未来世说无尽，现在世说过去世，现在世说未来世，现在世说平等，现在世说三世，即是一念，菩萨以此普说三世。在《大方广佛经》显示着，佛若说一切法，必须得有人、地、事、物、时，说法主是佛，听法的、闻法的是九界众生，说法必须得有处所，处所，但是说法的时间，什么时间，在什么地方，哪些人听，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？对，例如说现在释迦牟尼佛说法，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，就叫过去式。那么现在还是释迦牟尼佛的末法，但是对于过去说现在，从现在说到未来，未来，未来什么呢？就是未来的，或者一百年、一千年、一万年，这叫说的三世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那《大方广佛经》《华严经》啊，说过去、说现在、说未来，有十种。有十种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哪十种呢？过去是说过去，过去是说未来，过去是说现在，就是过去的、未来、现在三世。那么过去世的所说的未来的法啊，那例如说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，他说未来弥勒菩萨出世，那就是未来世了，未来世了。在过去世的当中说现在，例如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，若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说《法华经》，在菩提藏说《华严经》，那就是过去说现在。这个道理懂了，说三世互相作为因缘。那么说未来，弥勒菩萨要来降生说法的时候，他还没来呢。在未来世的过去，是指释迦牟尼佛已经过去了，这样理解是过去说三世，未来世说现在，对，未来世的时候还没来呢，但是现在是把未来的事儿就给他说了，那未来到什么时候啊？未来没有种子的时候， 未来还有未来，未来还有未来，未来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说未来世是无尽的。那么现在在这个时间说过去，说迦舍佛的时代的问题，那就是过去了。现在是说未来，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的时间，那要说到弥勒菩萨教化的时间，那就是现在是说未来。不论过去现在未来，平等平等，现在是说平等。这平等从哪个含义来定呢？从过去的迦舍佛，未来的弥勒佛，三世平等。这个平等啊，是在你的念心念，所以这是过去的现在未来，未来的现在未来，那现在的未来现在，这三世都有个过去现在未来，那就是九世。每一次都有过去现在未来，那就是九个了。九个了，最后加你一念心，就是现在的你的观念一念心。三世摄于一念，九世啊在一念当中显现，这是《华严经》特别的法理啊，跟别的经论不同。三世即是一念，三世各有三世，就九，九加这一念，这也就叫十世，十世，所以为十。咱们前头讲的啊，无量劫摄于一念，这无量劫是过去的无量，把它再开阔，未来的无量，现在的无量，现在讲这十四，不论那个过去的现在未来的三世，在一念中收摄于尽来。咱用浅显的比方，你过去的十年跟你现在的十年，未来的十年，三十岁，再来个第二个三十岁啊，一念过去的未来的现在的，又是三十。那现在活到九十岁，那有现在的三世，过去的未来的三个三世，这九十了。但是现在你一念间就具足了，一念具足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。华严经所解释的时间处所，时间呢也要过去现在未来，处所呢在什么地点呢？在娑婆世界，或者再说远一点，华藏世界。但是都在那一面具足，要时间要处所。这个大家可以从你日常生活当中体验，每一个时间你接触到哪一些人，在什么地方你做了些个什么事情，这是时间地点，你做什么事业，那是接触哪一些人。在华严经把它都摄书在那一念间，一念 如果是那么活到几十岁了，像我是九十岁了，这一念间具足这九十年，这一念一回忆，那就是念结念头跟这个结波，结波就是时间，念跟时，还有一个处所，处所，处所当中呢有哪些人哪些事你所经过的，全在一念间，一念间。但你静下来回忆一下，等互相融舍，互相融舍，就是你现在融舍到你过去，那怎么要融舍未来呢？因为你现在所造的业，就是未来要表现出来，这就是未来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三四，下边讲的知三四，知，这是知道的知，把这三四我们都知道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这个知又有十种，一个知有十种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知三四，知是能觉的意思啊，你觉悟的。说过去现在未来我能知道它，知道它怎么安立的，怎么建设的，知道它的语言，知道它的谈论，知道它的规则，知道它的法令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下到的时段呢是知，知三四。这个在咱们前头讲《华严经》的那个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菩萨，这个是讲的知，知是正在了解，住行。前头讲的是信，信，信，住行想地。因为这段经文呢是普惠菩萨问了200个问题，那普贤答的所有的问题，每一个问题都问一答十。在这个普惠菩萨问的时候，何谓三世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普贤菩萨答的就十个，十个。怎么样知道三世呢？叫知道这世界的难力，知道这个三世的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的语言，难力不同，语言不同。语言是表达问题的，是谈论、议论。每一个时期的过去有过去的规则，有一定的法的规律，现在有现在的规则，有法的规律，未来有未来的规则，一个时期的法跟一个时期的不同。这个大家可年岁大的都知道啊，年岁大的前30年跟后30年的法律都不同。就是知道它的规则。规则呢就是归生误解，顺着一个归道，那归就像火车道一样的，你得在铁路上跑，那火车离开归道行不了了。就人你要想做一些事物的事，有个法则的，有个归道的，就是归则，知道它的归则，知道的成位，成为就是名称，名称啊。咱们总说起来，咱们是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很大的变化啊，很大的变化啊。就咱们国家建设，从满清，从明朝，明朝再往前是宋朝，宋朝前的是唐朝， 每个时期的时期的名称都不同，名称都不同，称谓也不同，称谓也不同，那先生对人家普通称呼是先生，过去不是这个称呼，未来呢那就不知道了，未来有未来的称呼，各个国度不同，时间也不同，地点不同，条件也不同，是吧？称谓啊，自令啊，但是知道这些全是假名，知道是假名，但是这个名称无尽无尽，而且广泛的太多了，不是说能一时能达到的。但是一切法是寂静的，在变化当中知道它是寂灭的，知道一切法是空的。最后告诉我们，知道一切法空，这是佛的教授，知道一切法寂灭，这个字幕专门是学佛者人才能了解。那你怎么观一切法？说看一切法呀，三世的一切法，都是化现，不是真实的。但这个必须得到持住菩萨以后，见了法性，见了法性之后，他知道一切法随着因缘而难立的，因缘所生的一些法是假的，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，这样的知道一切法是空，马上但是在一切法里的难立当中，难力当中啊，就咱们社会上一些事儿吧，这个事情没有完，也没有了，也没有尽，就是缘起。只有空呢是性体，从理上讲一切三世诸法都是空的，从事上讲呢还不空，不空是随缘见了一切法。但是你对一切法应该认知，不要厌倦，不要不学，要学要认知，一下就叫我们认知啊！佛子菩萨摩诃萨发十种无疲厌心，何等为实？无疲厌呢，就是你要对任何事物不要生厌烦，不要生疲劳想，干什么事情啊要精进，不要懈怠。哪十种无疲厌呢？供养及诸佛无疲厌，我们所谓的供养诸佛，或者早晨供了，晚上供了，今天供了，明天供了，这个讲究不是的。十世三世是念念，念念都要供养诸佛，从来没有一念生疲劳了，生厌烦了，这个心永远没有。就是念念的供养诸佛，不生疲厌。不生疲厌啊，亲近一些善知识，没有疲厌，念念的想亲近善知识，求佛一切法的时候没有疲厌心，那这是佛法生三宝，供养诸佛是佛宝， 供养一切善知识是生宝，因为佛说法来生去传，按照供养求一切法的没有偏心，把它总合起来说吧，说供养佛法生三宝，不要生疲劳感，不要生厌烦感，要念念供养，念念不要懈怠，就这个含义。嗯，听闻正法没有疲厌心，凡是佛所教授我们的都叫正法，正法啊！当你听闻正法的时候，听着佛所教法的时候，从来不疲厌，不厌烦，不生疲劳，没有这个想法，是闻法者，说法者，玄说正法，无疲厌心。其实正法包括的很广，凡是佛所教导的，说知道一切法的性空无我，是佛所教导的。知道一切法是苦，知道一法是因招感来的记，知道一切法是修道的修道，这一法的灭。知道不思持戒忍辱禅定智慧，这六道。对于这一切的大小二乘的一切诸法的时候，玄说的时候，听闻的时候，都没有疲厌心，没有疲厌。说教化调伏一些众生，帮助众生脱离苦海，教化众生没有疲厌心，这个非常的难，这几种都非常的难，不是华严菩萨地上的菩萨办不到的，办不到的。咱们闻法也好，供养三宝也好，或者对人家说，乃至劝人家念念阿弥陀佛也好，做做你就不愿意做了，为啥呢？人家不听你的，人家不听你就生厌烦了，因为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度众生的时候，你必须得有无奈厌烦的心，没有，永远没有这讨厌众生，你要讨厌众生，佛成不了了，佛永远不会厌烦，不会讨厌众生。但是这个从你的闻法，从你玄说法，都不要有疲劳厌烦心，乃至于教化调伏一些众生的时候，帮助别人调伏，大家知道都地藏经上说，阎罗王请问佛，他说地藏菩萨那么大的功德力量，那么大的神通妙用，那么大的智慧，为什么他渡完了地狱的众生渡出去了，那没隔好久又回来了，那就再渡吧。菩萨没有疲厌心，不厌烦，这个很难呐。如果有儿女的就知道，对于自己的子女那不听话，爸爸妈妈非常的厌烦，而对于亲生子女都厌烦，都这么出家，师父对待徒弟，徒弟不听话，你教他一遍他也不改，十遍也不改，有一百遍呢，一千遍呢，厌烦了。老师教学生也入世，那厌烦心呢，就是疲劳厌烦，说多了不耐说了， 这叫厌烦。嗯，佛菩萨教授我们，佛教授我们跟我说法的时候，从来不厌烦的。众生难度，不是一次、两次、十次、一百次、一千次，是我们受过教化一万次、十万次，不可计数，没有数字可以计到的。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，众生的贪爱、烦恼，你想都让他改过来呀，让他放下、看破呀，非常之难。但是呢，发大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了，他没有这个厌烦心。多谢把一切众生都能让他们闻法修道成了佛，都能离苦得乐，这不是一辈两辈三辈，无量无量生。所以佛菩萨对此没有疲厌的心，一定要把一切众生教化到成佛，成就菩提道，从来不生疲厌心。所以说，与一一世界经不可说不可说的那么长时间来行菩萨道，没有疲厌心。游行一切世界无疲厌心，菩萨度众生不是钻在一处，到无量世界度众生。修道的时候也入世，大家都念过弥陀经，弥陀经上说极乐世界的众生一行早前都十亿佛土供养十亿佛，回到极乐世界再用早餐，这游行的天天入世，时时入世，乃至于念念入世，没有疲厌心。观察思维一切佛法，没有疲厌心。厌心观察呢，就修行了，观想了，观察思维就是研究自己观想佛所教授的道理，或者观想佛、观想菩萨像。不是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也不是一生两生无量生，直至成佛为止，没有疲厌。上来这十种就是无疲厌啊，要菩萨能难住这个法，难住无疲厌法，那你就一定能成就如来无疲厌的无上的大智慧。咱从文字上啊，看起来是容易理解，理解就是懂了，感觉行起来非常困难，非常困难。难到什么程度呢？咱们一生两生无量生都想了生死断烦恼，做做就疲厌了。疲厌呢，咱们外头翻过来说就是不精进，疲厌就是懈怠，懈怠就是不精进。所以咱们讲华严经的时候都是华严菩萨所行的了，这全是普贤行啊，就是普贤菩萨带这个法会，答复普慧菩萨的问。普慧菩萨看着一切众生，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就有这么多问题，所以问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答复他说的，就是普贤菩萨答复普慧和问的，咱们虽然是现在不是大菩萨，但是要发心呢，发什么心呢？全部都是发菩提心，华严经里头从来都是发菩提心，就是觉悟明白正德，这时候开始学，学完了学得明白了，明白去做，做就是修行，修行的过程当中要坚持不懈怠，达到成佛。说这段过程啊，时间很长的，这是文字，经告诉我们文字，但是要么把它变成行动，咱说很简单的，这我听到的啊，天天到在过斋堂吃饭，应该不疲厌吧？有时候不耐吃了不去了，有没有？吃饭都疲厌，有没有？修道，我拜忏念经，有疲劳感有没有？我不是晓得，我不知道诸位啊，我有，拜拜不耐拜了，念念经啊，感觉着大经太长，念念生烦恼。烦恼就是疲厌，疲厌引起的什么呢？中断障碍，叫做中断魔。在密宗里头对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中断，不能够坚持，不能坚持。咱们听这文字说，听闻正法无疲厌，很难呐、比如说我说玄说正法无疲厌，那我讲话去有疲厌没有？身体不适应，身体不想啊，自己原谅自己啊，哎呀年龄大了不要讲了，自己常识有这种问号，身体不适应，身体不好，经上告诉我们，佛告诉我们，不错了，不错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学一生、学两生、学无量生，还不能解脱？什么原因呢？是疲厌，不是真诚的。那个菩提心呢，还不能入位，不能入位，还不能定下来，还不能达到寂灭，还不说去坐下来，就听一听啊，都不愿意。就是听的人，解说的人呢，不是入位的大菩萨，都是众生难度，都退道心。菩萨普舍利弗证得阿罗汉果了，发大心，有度众生，要行菩萨道。他刚一发大心，障碍就来了。那第四天是大菩萨化现的，他看见菩萨舍利弗发大道心了，来考验考验他，考验考他道心是真的假的，就是发菩提心了，行菩萨道的道心了。那第四天就化现一个小女孩，坐在那个舍利弗啊要走那个路上，坐那儿哭。那舍利弗一发了菩提心，一看那小女孩哭， 他有什么困难呢？他发了菩萨心了，要救度他了。我说这小女孩哭什么？你有什么困难？小女孩就说她妈妈害病了，找医生看，医生开了副药，但没有药引子。咱们吃药不都有药引子吗？或者三个枣啊，或者三片姜啊，那是药引子。那老夫说这没什么困难嘛，这药引子有啥困难？他说个困难买不到啊。我真买不到，说要人的眼睛，要活人的眼睛，那谁卖给你啊？买不到。哎呀，舍利弗一想啊，我刚发了菩萨心，就遇见这第一件事儿。那思想考虑了一阵子，说好吧，我捐你一个眼睛。他也没问左眼睛右眼睛，反正挖到一个眼睛给他了。那挖的是左眼睛，这小姑娘说：“你别着急嘛，我要的是右眼，你这左眼不行的啦，不能这样，那是弟子的化天。”那天王考验舍利弗呢？舍利弗这一听很烦恼，因为刚发菩提心，刚要想行菩提道，遇见这件事儿，哎，下决心了，给他吧，又把右眼睛也挖给他了。这小姑娘啊，拿着鼻子一闻，哎呦，胖腥胖臭，哪能喝呢？入药丢到地下，拿脚还踩一下，把眼珠刚挖下来，它里头有水泡啊，一踩听个响，哎呀，舍利弗一看，心里想：菩萨道难行啊。还是当我的阿罗汉吧。第四天王马上就现像，不是小姑娘啊，现菩萨像，说舍利弗啊，大心要继续发啊，发大心不是容易的了，不是你一发就能成就，你得发大心有很多障碍。所以说像我们烦恼具足的凡夫，你要发扬正法，宣扬正法不是那么容易。而我们这三天这几天前头的准备乃至施舍都是纪念同愿法师的，大概在累的当中，疲劳的当中，有的人有疲厌心没有？很现实啊！现在问任何你修行任何问题，都要落实吧。现在在我们这现实的社会，都想要落到真实处。如果你考验你自己有没有疲厌心，你在行道当中。特别是出家二众，出家二众，很难呐，不是一说就成佛的，不是说大家闻正法有没有疲厌心，肯定有的，每个人都有。没有那么精进，大家都受过菩萨戒，受了菩萨戒的菩萨在四十里内，在印度说是四十世，那就多了。有说法的不去听法犯菩萨戒，有这么一条吗？记得吗？寡闻法的这个戒律有好多条，然后对于闻法的，对于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入了菩萨位的，也就是行法的不说，犯根本戒 犯菩萨戒的。菩萨不是像比丘那么好当，但是比丘也不好当啊。250戒都很难辞，菩萨戒是无量的。哎呀，能够没疲厌心，非得发了菩提心入了胃才能达得到。不入胃的怎么叫入胃呢？登了初座，证得空性了，知道一切法空，空就无障碍，无障碍的没有疲劳了。一有障碍才有疲劳，光没有疲劳的心，没有疲厌的心就成道了吗？出入门啊，没有疲厌心就入门而已了。你还得精勤不懈的闻法说法调伏，先把自己众生调伏了。对，咱们自己身体带着无量众生，无量众生，因此啊，学法要得观想法的道理，不是文字。闻法的时候，不是这个耳朵听了，那个耳朵冒了，没有了。要思维，所以这个有观察思维一切佛法，从来没有偏心。这些都得靠智慧，没有智慧是办不到的。没有智慧怎么能不生疲厌心呢？所以普贤菩萨又解释了，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的差别字。有智慧的人才能没有疲厌，必须得有智慧。差别字，差别字，什么叫差别字？咱们就是方便善巧嘛。而众生无量的类，众生的种类啊，无量无量的，语言、身形啊，每一个众生的环境都不一样的。那菩萨没得智慧，怎么能让利益他呢？对，所以他必须得有差别字，差别字。差别字是怎么产生的？是从你根本智来的。这是咱们大家学那个智慧，这前头都讲过了。不过有些新道友啊，加着多说几句，什么叫差别字？就是方便善巧，随缘，随谁的缘呢？随众生的缘，随那个文法的缘。对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要对什么机说什么法，就这个含义。大概有十种，总说何等为十，就是说哪十种呢？所谓之众生差别字，你要想动众生，你要知道众生啊，知道众生的爱好，知道众生的需求，知道众生最主要的有善根没善根，能不能听闻正法啊？说要知道众生的根呢，根就是他过去的根气啊，他多生了一劫以来有没有善根？但是他能变到人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。只要他是人，就要知道他的根，得有这种智慧，是吧？对什么根基的人说什么法。还得知道他的业报，现在他这个身是报身，报身是他过去所造的业，现在受的这个身， 就是对机说法的意思。还得知受生差别字，这个众生的受生都是人，他受生的情况不同，他受的男身女身，男身女身这个容易了，待他受生的时候，根据他过去的报感到现在的生，那受生的环境，这个菩萨得有这种智慧的，还得知道世界的差别。极乐世界的众生跟娑婆世界的众生完全不一样，对，要知道世界，世界什么呢？世界是处所，是依报，这个众生的依报跟那众生的依报不一样了。沿海的省份的众生跟人北方众生不一样，生活条件耐耗，这个说的是世界啊，我拿这个小地方来比喻，对，他的信仰他的耐耗都不同的，那菩萨必须得有这种的智慧，叫差别字。生于某个地区的个性人类跟另一个地区的人类，他生活条件都不一样。指法界差别，这个法界啊是深的啊，法界。差别在你这个变化知道的所受生的心理状态，戒生住法啊，一切众生的他的法界观，他的认知，那菩萨你得有这种智慧，十法界众生，对对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，就是六凡了。佛菩萨声闻缘觉是是圣法界，那圣人类的不说，寡说凡夫的，这十法界的众生各个不同，你得有这种智慧，你还得知道诸佛的差别字。你诸佛是什么呢？诸佛度生的缘起不一样的，例如阿弥陀佛度生，他自己发愿成就一个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他发愿他的五尊呢是娑婆世界，这个智慧你得有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发愿到娑婆度众生？为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要成就一个极乐世界度众生？为什么药师如来他要专用药力专治众生病来度一众生？这叫诸佛差别字，你得有这种智慧啊！你得娑婆世界度众生就不能像极乐世界度众生，更不能像不动世界文殊菩萨原来的世界，这叫执佛差别字。每一佛说的法不同，每一佛说的法是对机说的，是对众生说的，佛说法都是对机的，不对机说它效果没有，是对机说法的。但是菩萨行菩萨道你得学呀，你得有这种差别的智慧。指三世差别字，就前头所讲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十世，得有这种智慧啊。指一切语言的差别字，这个很容易懂，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他是什么机， 你对待英国人得给他说英国话，对，等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话，对哪一类的众生说什么话，这寡说的人类啊，你对狗对飞禽对走兽对海里的鱼，你得有这种智慧啊，语言吧道不通不行啊，所以法对机啊，你说法得对机啊，但是你这语言表达不出来，你怎么能度众生啊，这个差别字，这一共有这十种。如果是菩萨发菩提心的菩萨，必须得南众持法，什么法呢？方便善巧的智慧，差别智慧。但是在这个行的过程之中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得有福来的无上的广大差别字。这种智慧里头包括里头辩才，辩才里头包括了言语、道理、言辞，对，这种是无量的差别，这就是智慧。智慧里有辩才的能力，众生不是好度的，难调难佛，化育众生的时候化导他很难。菩萨必须得有差别字，还得具足这些种差别字。这是慧啊，慧的方面，慧的产生是由定产生的。咱经方不是学吗？定慧均等吗？没有定，差别字产生不出来。他别的智慧是由定力而生的，所以下头就讲定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陀罗尼，何等为十呢？说闻此陀罗尼，持一法不忘失陀罗尼，修行陀罗尼，入时巧观一切法，思维陀罗尼，了知一切法的法性，法光明陀罗尼，照不思议一切佛法，三昧陀罗尼，普与现在一切佛所听闻正法，心不乱散，心不乱啊，不散乱啊，心不散乱，原因陀罗尼，结了不思议的因生语言，三世陀罗尼，演说三世不可思议的诸佛法，种种辩才的陀罗尼，演说无边的佛法，出生无奈尔陀罗尼，不可说的佛所，所有说的一切法都能听，那你这个耳朵就是无奈耳，无奈耳。一切佛法陀罗尼，这一切佛法包括的不论哪一尊佛的法所说的法，都能难众达到力无所谓。这一共有十种，十种啊！说菩萨要想得入这种法呀，得当勤修习。第一个是闻此陀罗尼，闻此陀罗尼啊，十种陀罗尼嘛， 第一个是文殊陀罗尼。闻呢，就是闻到法，而持他的持呢，是持他的道理。陀罗尼啊，含义，梵文的华严就是种持，种一列法持他的无量意。怎么能做得到呢？陀罗尼又分定，又分三昧，是在定里头。能够使一切都不忘，闻了什么法再不忘记，一粒耳根，只要一听耳朵一听，容成道种，从来不会忘失的了。这得靠什么？靠定。没有定就是散乱，散乱就忘失，有了定了就不散乱了。所以一般那么说，说说法，或者你学法，学了得去做呀，做就是修行。修行呢，就是不但耳闻口说，要付诸于行动。怎么样行动呢？就观照，观照。陀罗尼是定，修行就是观照，善巧观照。这是完全般若意，观完全是般若意啊！大家都会念心经，这样把那观自在啊，那观字当成一个菩萨的名字解释，观。就是入实巧观，我讲观字，说称我们的心，称法性的心本体，善巧观察。这善巧观察含着什么事呢？观察诸法的实性。善巧观察，就是善巧观察实性。如果我们念心经的时候，大家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啊。如果你一念观自在，想到要观嘛才能自在，不观嘛不能自在，观什么？观这一切法，观你的生活，观你的成长，观你的学习，观你从在家到出家这段过程，这观包含着很多意思。那就我们把它讲简单说吧，就是你思想啊观想着修。修什么呢？说一切法都是假的，观诸法假，这也是观；观诸法空，也是观；观诸法无常，观诸法苦，这都是一个观。如果你把一切法看破了，放下了，就自在了。如果你不观，你自在不了，看破了放下了，你放不下，一点点小事你烦恼得不得了，那你看不破呀，看破了就放下了。把什么放下呢？把生死放下，把家务放下，把一切世间相全部放下。放下就是不执着的意思。那你放下了，看破了，不贪恋，不执着，那才能得到自在啊。如果你看不破，放不下，你怎么能得自在呢？这就是观的作用。观就是从陀罗尼产生的。如果你没有定力，没有定慧，这个观慧产生不出来。没有观慧，对事物只是认识现象，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。 要应用一切事物的本质，才能怎能达到呢？说我以前我经常每天讲课都要提那一两句，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。你要这样的经常的不离开这个本子，广大像法界那样的，究竟呢？究竟是虚空的。这虚空不是幻灭的，不是断灭的，是真空的道理。如果你经常在想啊，广大入法界究竟是，你还有什么看不破的？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这样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。观自在菩萨就这样修，用一个观字，修到自在了，达到自在了呢，圆满了。说我们闻到一切法，闻到陀罗尼种子法，那你善巧观察一切法，入实观。入实观就是入实，就是广大入法界，究竟入虚空，这叫入实观。这样子能种持一切法，含无量意，这叫善巧观察。善巧观察啊，这善巧观察，当过你一切法，透过你的观力的观，那不会失掉的。第一个不忘失，也有这个含义，含义，不是记在文字，不是计算哪几句话，是从理上掌握到，掌握到的真实性、真实性。如这样的来学，来闻此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就是楞严经的话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就是入文所闻此的陀罗尼。从文闻了法，又持受他的无量意，入了陀罗尼。等你得了大定的时候，入了陀罗尼时，一切法不会再忘的了。但你这个说你这个器皿能够承受一切法，如来就收拾来了，再不会忘失。不但闻而后能行，行就是起了作用了，就是你得经常这样观照修行陀罗尼，就是修行种子，修行大定种子啊。这个修行是从那个善巧观察而来的，闻到诸佛的一切法，自己要把它付诸实施，实施的观照。佛教我们观一切法苦，这是现象啊。一切法的性呢，一切法现象是苦，苦性呢，苦性不苦，就是现象上是如是。要观诸法的实体，观它的实体苦，不是真实的，虚幻的，苦过去就没有了。就这个含义，观诸法的实性，观苦，观苦的性。苦怎么来的呢？招感来的。什么招感来的？即因招感来的。你这样的分析，这样的法，就闻此陀罗尼，完了就修行了。修行了，就是你这经过你的观照，说苦要修行，要断苦，断着苦，断苦对着苦的就是要修道，修道就证着涅槃了，不苦不乐，没有苦没有乐。如果经过你这样的观照，经过你这样的修行，你才能够得到。得到呢，就是成道的意思，才能够成道。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